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哈，平安。通常圣诞节的讲台通常会讲前面的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以马内利啊，基督的降生啊。但是我今天想讲这个啊，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啊，关于三个啊博士送礼物给耶稣的这段经文。今天为了纪念这个耶稣2000多年的降生啊，因着2000多年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这一群啊，他的子民才可以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啊，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互相的送礼物啊。那互相送礼物这个习俗，就是从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啊延续下来的。这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组的聚会。我们到这个我们的组长家里面，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礼物，就很开心啊。为什么要送礼物啊？为什么要送礼物？我们在这里送礼物，不像有的地方送礼物是有目的的啊。送了礼物以后就可以办事就容易一点啊。但是最早的送礼物不是这个意义啊。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啊，那本书告诉我们啊，爱表达爱有五种啊最重要的，或者说啊最通常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说话啊，讲话，你要讲一些对方喜欢听的话啊，比方说我爱你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出口。或者说啊，你真棒啊，一些表达爱意的或者一些鼓励的话啊。那第二种的爱的语言就是时间啊，我们嘴上说爱，但是你不花时间给你所爱的人，那个爱好像就是像一个幻影一样啊。多一点时间陪伴你的家人啊，一起去散步啊，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吃饭啊，或者啊。一起安排家里面安排一次旅行啊，这些都是表达爱的方式，要花时间陪伴你的家人啊。那第三种爱的语言就是服务啊，我们做丈夫的啊，做家务不是妻子的责任啊，是我们两个人丈夫和妻子共同的责任啊，你要互相的去为对方做一些的服务的行为啊，太太累的时候你可以帮她做一些按摩啊，虽然你的技巧可能不一定那么好啊，但是这些都是一种的服务。那第四种就是身体的接触啊，拥抱啊，我们亲密的人拥抱，对，跟孩子啊，这孩子的话我想妈妈最喜欢做的就是亲吻孩子啊，所以身体的接触很重要啊。前段时间在我们年轻人小组分享啊，现在的年轻的妈妈为了自己的体型就不愿意啊母乳喂养啊，他们认为现在的奶粉的营养的成分啊可能比母亲的母乳更好，所以他有更多的理由说啊，我可以不用啊母乳喂养。但是母乳喂养最大的好处就是身体的接触，当你的小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你抱在他怀里啊，来喂养他的时候，这让这些小孩子有这样的调查，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就更有安全感啊。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啊，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型啊，丧失这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特权啊。那第五个就是礼物啊，送礼物。礼物是表达爱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记得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啊，我们圣诞节，或者你配偶的生日，或者说你们的结婚的纪念，或者一些特别有意义的节日，我们都需要想一想对方喜欢什么啊，所以送一件礼物啊。明年是我跟师母结婚30周年啊，我正在想要送她什么样的礼物啊。那么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通常在节日的时候都会拿着礼物啊，酒啊，或者说这个点心啊，这些去送给探望长辈啊，父母啊，自己的长辈叔叔阿姨啊，那么别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也要准备礼物啊，那当别人生小孩的时候我们也会准备一份礼物啊，可能满月的时候去带着礼物去探望啊。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有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啊，一个婴孩要出生了。经文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这一段经文的场景出现啊，首先出现的人物就是那几个的博士啊。这几个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人在哪里呢？啊，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新特来啊，拜他啊。那这几个东方的博士知道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小孩出生了啊，那将来是一个王，所以他们拿着自己特别贵重的礼物来啊看望这位出生的婴孩啊。他们拿了什么礼物呢？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就知道啊。啊，第一份是黄金啊，黄金是啊，我们想是非常贵重的啊，就是在皇帝啊皇室的装饰当中，皇宫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黄金啊。啊，餐具上可能都有黄金，代表这是一个皇室的身份啊。第二份礼物是乳香啊，乳香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是在宗教啊，在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宗教仪式上、啊、使用的啊，用来制作祭坛上的香，祭坛上的香。然后第三个是没药啊，也是一种香料，但是没药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它就是在这些过世的人的这个身体上啊，涂上这个没药呢，可以啊掩盖住他这个尸体的腐化的味道啊，可以让这个尸体可以保存的长久一点啊。那这三种的礼物在当时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三种礼物在这里代表什么呢？我很赞同这样的一种解释啊，他说这三种礼物就代表耶稣是谁。第一个耶稣第一个说的是耶稣他是谁啊，黄金代表耶稣是王啊，因为他只有君王才配得这些的装饰啊。第二个这个乳香呢，代表耶稣是来做什么的啊，我们知道耶稣是这个大祭司啊，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的大祭司，他的身份是祭司啊。第三个就是为要达到这样，耶稣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啊，耶稣来做王啊，他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末药就是用来祭奠高抹死者的身体啊，耶稣正是为我们这些的罪人啊流血牺牲做的赎罪祭啊。那东方的博士啊，知道这位王要出生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贵重的礼物啊。这个礼物不单是贵重，而且是合适的啊。所以我们送礼物要送的合适，送的不合适就比较麻烦啊。虽然你是送礼物，但是比不送还不好。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啊，在过太太过生日的时候，买了一个很好的吸尘器送给这个太太，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那太太脸马上就板起来，吸尘难道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爱的语言啊，爱的语言不单单是说用你自己的爱的方式啊，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爱他啊。所以啊，我们要表达爱啊，礼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经文在这里说，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特地的来啊拜他啊。那么这三个这几个的博士啊，他们把最好的礼物啊献给了这位的将来要出世的君王啊。中文和本圣经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翻译成博士啊。那么在中文的新译本圣经当中翻译成星象家啊， 啊，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博士学位，应该还没有，我觉得可能。但是他博士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在读的博士啊，就是特别有学问的啊，特别聪明的啊，特别有智慧的。那星象家呢，在当时也是，他们这些人特别的有智慧啊，他们看到什么星飞过就代表什么，他们好像能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或者翻译成智者啊 ，wise man 啊 ，wise man 在英文圣经啊当中有很多的译本是翻译成 wise man， 但是也有很多的英文圣经翻译成Maggie 啊这个词啊，智慧的人啊，智者或者说贤士啊 ，NIV 啊，新国际译本呢、啊、都是翻译成 Maggie 啊。麦奇啊，中文就用音译的方式就翻译成麦奇，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这个啊 ，The Gift from Maggie， 麦奇的礼物。有一本书就是O. Henry 啊，这个美国的著名的小说家啊，他是写短篇小说写的最好的啊，他一生写了很多的短篇小说，但是这一个 The Gift of Maggie 就是。可能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短篇小说之一吧。啊，但他取这个名字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个小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叫 Maggie 的。啊，我们一开始我不懂的时候我以为Maggie 的理由就是是这个人叫麦奇啊，其实不是。啊，这篇短篇小说的背景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这里边没有人叫 Maggie 啊，他讲的是一个男主人公啊，他叫 Jim 啊，女主人公叫 Dola 啊。那么圣诞节要到了啊，那在欧洲的时候圣诞节是全年啊，现在也是啊，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啊，那么都有习俗要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一份礼物。那个太妻子 Dola 他就想送给老公一份礼物啊，但是呢他翻遍了全家所有的家产啊，自己的口袋只剩下1.87块、啊、连做一顿圣诞的晚餐都不够。但是如果在圣诞节没有礼物送给心爱的人，这个节日就等于没有过一样啊。他的先生 Jim 他有一样祖传的，也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祖传的是他的爷爷传给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再传给 Jim 的是一块金表，显示着他的爷爷那个时候的一个家族的荣耀啊，一块非常贵重的金表。但是因为时间很久了，这个手表的表带破了，所以但是 Jim 就没有钱啊，他们就没有钱去配这一块的表带，所以每一次这个 Jim 要拿出这个金表来让别人看到他以前祖父的荣耀的时候，他就很难为情，因为现在他的家族没落了，连一块手表的表带都配不上来。先前的辉煌和今日的窘境让 Jim 就是不好意思拿出这块金表。妻子很理解他那 Dora 最想送给他的就是帮他去买一块符合这块金表的表带，但是没有钱只有1.87块连一顿晚餐都不够。那一天妻子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去到他经常去逛的那一家的美发店做头发的，这里面有他最喜欢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漂亮的发卡，还有一把漂亮的梳子，但是也很贵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想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的漂亮如果配上这个非常美丽的发卡，那就是更 perfect 但是那天的多了，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跑到这家美发店不是买那个发卡，因为他没有钱，他跟那家的店主说我要把我的一头的秀发卖给他于是他就把这个头发剪下来就卖给了这一个的美发店，然后去 去到那个钟表店为丈夫买了一个表链啊，回家饭也做好了啊，礼物也准备好了，她就高高兴兴的等着丈夫回来。Jim 这个丈夫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丈夫，每一天下班6点钟从不迟到，这也是这个妻子最感到欣慰的。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做一个做有责任的丈夫呢，就是每天啊不要在外面乱晃啊，该回家的时候就回家。但是那一天他听到 Jim 的脚步声的时候啊，他的先生比他还兴奋，他说：太太我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Dora 还没有讲话的时候， Jim 就打开他的礼物，就是给他买了一个他最想要的发卡和他的梳子。Dora 很清楚，她的丈夫每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交给太太来打理家里的事情的，她根本就没有钱去买那个发卡，她知道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这个 Dora 她就脱下了她的帽子，露出了她的短发，他们两个都笑了给对方买的礼物都用不上，因为妻子用她的卖了她的头发给先生买了一块表带但是先生的手表没了，因为先生手表把手表卖了去给妻子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发卡。他们做了天底下好像最傻的事情，但是他们笑得非常的开心。Jim 和 Dora 这一对贫困的年轻的夫妇用很不聪明的方法牺牲自己为对方买了最宝贵的礼物，但是这本小说的名字就是智者的礼物一个聪明人的礼物。这个故事欧亨瑞想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最珍贵的礼物？礼尚往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待人之道那这几个博士知道上帝要赐下一位救主，一位王给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也带上了最好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最珍贵的礼物经文没有说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有没有收下这份礼物，但是我自己猜最很大的可能性是收下了，因为如果拒绝的话可能经文会特别的说明但是这些礼物到底有没有帮助到约瑟和玛利亚和小耶稣呢？那个时候耶稣这个婴孩呢，我想如果说按照圣经的脉络故事的延续的话，他们马上就要因着希律王的追杀，他们马上就要逃命从这个伯利恒要跑到埃及，这么长的一段路应该是需要钱去住宿，应该要需要钱去买食物可能这几份的礼物刚好成为了他们逃生路上的物质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拿出来小小的一点东西我看到弟兄姐妹在互相的送一个小礼物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小礼物，可能对收到礼物的人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是关心我的，你是知道我这个人存在的你的一点点的奉献一点点的服侍，可能都是会被上帝很大的使用的你在教会当中做音响、做主席、领师可能你觉得我只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可能会大大的使用你的一点点的忍耐可能对你的家庭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可能给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很好的安慰。 有的时候你一点点的支持，一点点的劝慰，你去一次的探访，可能对一个弟兄姐妹来讲，走出绝望的低谷啊，他人生的低谷，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可能你一点点物质上的帮助，对那些啊在读书的人啊在读神学的或者走全职服事的人，都是能够让他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支持和安慰啊。我们今天教会也为我们的国际学生啊准备了一个很小的礼物啊，礼物很小，但是代表我们教会很爱你们。因为可能这些的国际学生他们远离家乡，在这里没有家，没有父母，父母都在国内啊，他们可能更需要别人的关心啊和爱护。你的一些小的服事可能都会被上帝纪念，你的一些小小的摆上可能都会成为弟兄姐妹来效法你服事的勇气。礼尚往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待人之道啊。所以虽然经文在这里没有说是几个博士啊，在这里没有说啊，经文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原文的话，我们知道只能知道的是一个，这博士是一个复数啊，复数的话就是至少是两个人以上才会是复数啊。为什么我们都说是三个博士呢？我们看这个我们教会的圣诞的晚会的时候啊，唱那个歌叫三个博士的歌啊，三个博士。为什么是三个博士呢？我想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礼尚往来的这个猜测啊，因为如果是两个的话呢，可能一个人要拿两个，一个人拿一个，好像也不太对啊啊。我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孩子结婚，我们真的不知道要送多少钱给他，我们真不知道啊。国内我们知道，再说不知道，所以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就说：“哎呦，送多少呢？”然后我们统一口径，送的是一样多。为什么呢？你送的这个多那个少，好像有点但是我们不 care 这些啊，所以两个可能就不太容易分啊。三个是刚好，那如果是四个呢，那就有一个人就是两手空空啊，好像也不太协调。四个博士的话，那有一个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啊。这个是1985年的啊，在美国拍的一幅的福音的电影啊，很老但是很好看啊，有时间大家去看，名字叫The Fourth Wise Man， 第四个博士，或者说第四个智者啊，在这里翻译成 Wise Man， 智慧的人，第四个智慧的人。这故事讲什么呢？讲就是那天晚上，这个第四个的 Wise Man， 他同样看到了这一颗的星啊，耶稣诞生的那颗星啊，这几个东方博士看到的那颗星，这第四个的 Wise Man 啊也看到了啊，他的名字叫阿塔班啊。那阿塔班看到这颗星以后呢，他也像那三个博士一样，他决定要去送礼物给这位刚刚出世的主耶稣啊，婴孩啊，这位王啊。他卖掉了所有的家产啊，买了三样礼物，他一个人就买了三样，一样是红宝石啊，一样是绿宝石，还有一颗很大的珍珠啊。然后他首先就邀请自己同村的人啊，好朋友啊，说我要去找这个耶稣，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他是将来的王啊。不过得到的回答，他的朋友回答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我也很想去，但是呢，我刚刚娶了妻子啊。另外说，我也很想去，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做完啊。还有一个说，我也很想去，但是我的父亲，我的父母不同意。”这个情景像不像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一个大宴席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我刚买了五头牛啊，我要去看，我才娶了妻子，我现在不能走。阿塔班得到的答复跟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差不多啊，他们都不能去啊。所以呢，阿塔班就带着他唯一的一个仆人啊，他的 家里的一个仆人去啊。那为了时间很赶啊，因为要赶到主耶稣出生之前啊，要赶到这个伯利恒啊，所以他们就匆忙的赶路啊，吃饭也在路上吃啊，很赶啊。但是有一天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饿得快要死的一个病人啊，这个阿塔班他就起了这个怜悯的心，他就决定留下来啊，照顾他啊，为他给他食物，为他治病啊。那个仆人就劝这个阿塔班说，你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哪个事情最重要吗？我们要去朝见耶稣，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这里面去浪费时间呢？啊，寻找耶稣啊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过这个阿塔班还是决定停下来医治并照顾他啊，给他喂饱，给他敷好伤口啊，然后留下一些食物和水给他，那么继续的赶路。那为了追回浪费在路上的这个时间啊，为了要赶到在耶稣出生之前赶到那个地方啊，阿塔班就决定卖掉一颗他的礼物红宝石，去换回了一个骆驼啊，然后他们就赶时间，他们终于赶到了伯利恒。但是很可惜的是还是晚了，因为照顾那个陌生人啊耽误的时间他们错过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空的马槽，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已经逃往埃及了。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小耶稣去了埃及，所以他们决定追到埃及去寻找耶稣。这时候，这个希律王的军队来了圣经当中讲到，希律王要把2岁以下的这个男孩子都要杀掉。阿塔班看到这个有一个士兵的刀正要砍下一个小男孩的时候，阿塔班就哀求那个士兵，他说求你放了这个小孩子，他不是耶稣，耶稣已经逃到埃及了。那个士兵说，那是希律王的命令。那阿塔班就用他第二件的礼物这一颗的绿宝石给这个士兵作为救下这个孩子的这个代价。那他用给耶稣的第二颗的礼物换回了这个孩子的性命。然后他们就继续的来到埃及去寻找耶稣，但是没有找到，因为很快我们知道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埃及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等到他们知道耶稣早就已经回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于是他们又赶回去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在路上他们就遇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村民就是患了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病有很多的饥饿，也有很多的需要。说阿塔班这个人，他的怜悯的心又开始他的爱心，他的怜悯的心让他决定留在那个村庄要帮助那些人那个仆人就提醒阿塔班，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是找不到耶稣的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他，因为等到你去了耶路撒冷以后也不知道耶稣又跑到哪里去但是阿塔班还是决定在这个村庄里面去救治那些被饥饿和疾病所笼罩的百姓这一待就待了很久，待了很久很久我们去看这个电影，就是那些村民就舍不得他们走直到那些的村民都可以用阿塔班所教给他们的这些的技术可以自力更生养活自己那个时候阿塔班决定再去找耶稣，但是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来到了耶路撒冷，也终于打听到耶稣在哪里但是在去到见耶稣的路上他们又遇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罗马的士兵抓起来 要还他父亲的债。这个时候阿塔班很犹豫，因为他去见耶稣手里面只剩下最后的一件礼物，就是那一颗大珍珠。如果把这个大珍珠再给那个罗马的士兵作为交换这个女孩的条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主啊，这句话两手空空去见主。但是阿塔班还是拿出了最后的一颗珍珠，赎回了这个的女孩。等事情处理完，他终于见到耶稣，不过是在很远的地方。他远远地看着那个在一个高高的山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耶稣死了，阿塔班伤心欲绝。那个时候已经过了30多年，耶稣从一个婴孩已经成为钉死在十字架上33岁的耶稣，阿塔班也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头发苍白的老人。耶稣死了，他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所以他很伤心。他和他的仆人无可奈何地就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他路上他垂死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阿塔班终于还是见到了耶稣，不过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变卖了他所有的家产，换回了红宝石、绿宝石、珍珠。那个时候不过这三样礼物都没有了。这第四位的 wise man， 第四位的智者，他对耶稣说，耶稣啊，我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两手空空来见主。耶稣就回答说，你送我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阿塔班说，我没有送礼物给你啊。电影的结尾是这样一段的经文，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住我，我赤身裸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阿塔班就像这段经文一样，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啊，我看见你是很远的地方，看见你在山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从来没看见你饿，我也没有给过你吃，我没有看到过你渴，我也没给过你喝，我也没看到过你没有衣服穿的时候我给你衣服穿。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将来万民都要受审判。圣诞节是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作为礼物送给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有一首诗歌叫《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上帝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这一件最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收到没有？面对这样的礼物，我们又是如何去回应？希律王是敌对的，因为他自己要做王，他不愿意耶稣成为王，他自己要做王做主。祭司长和文士是冷漠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件礼物的价值，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眼前的利益。然而这三个博士wise man， 三个 Maggie 麦奇智者，他们却愿意拿出最珍贵的礼物来回应上帝的这一份爱。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虽然他是免费的，是白白得到的，上帝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这些人，你们要懂得礼尚往来，上帝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这些。 上帝只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一份他赐给万民的礼物啊，不要拒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你可能认为这对你没有什么用，或者你拿到这件礼物你可以置之不理，或者我们就可以像这三位的智者一样，我们的心被所感，我们也要拿出我们最好的礼物来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坐在弟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缺乏，但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爱是需要表达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侍奉在这里面的这个词同样也可以翻译成属灵的敬拜。上帝要我们接受这样的礼物，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成为我们的神，他要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礼物是爱的表达。我们人跟人之间送的礼物，巧克力吃了就没有了，衣服可能会旧，就算你爱情的这些礼物，钻石可能有一天也会褪去它的光泽，但是我们送给主耶稣的礼物是永远不会过期啊，永远都会被上帝所纪念。弟兄姐妹，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去敬拜他，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礼物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为我们生也为我们死，让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了盼望。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我们也祈求天父，你的灵可以感动更多的人得到并接受这样的一份礼物，也帮助我们你的子民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你。求你使用我们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